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歪脚或作岔路。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要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自己的跟前，来思想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藉着希伯来的作者向我们所讲的话，让我们将所听见的传在内心里边，而且去思想，而且去明白，而且按着所听见的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将我们能够看到你让我们看到的事情，让我们去有这个勇敢的心去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真是很宝贵。宝贵在哪里呢？他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背起自己十字架，不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这个原因告诉我们，让我们要谨慎。他用那个的他自己的经历能够讲出来。他说第一，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见证人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由第一节开始到尾里边，他所提到的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的围着我们。以色列人以前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有日间是有云彩的带领，夜间是有火柱的带领，所以日夜都有神的带领。所以怎样，什么是带领我们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是说，先前所提到这些人的见证，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云彩。我记得我初初信主的时间，看了那个出埃及记的时间，觉得以色列很有福气。有什么福气呢？有日间有云彩，夜间有火柱的带领。但是我再信了主久的时间呢，我去思想，我们的福气比以色列的福气是更大。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云柱火柱，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些有信心而且按着神的话去行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云柱火柱。不但如此，我们也有旧约，也有新约的圣经，加上也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得的福气是比以色列在旷野的时间所得的福气是更大。好了，他说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所以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越多看圣经，越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个话语的时间，我们就越多云彩来围着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些福气的时间，就要人要做的东西，神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神将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围绕着我们。OK， 然后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神的工作是十二章第一节的前面，是神的工作。神将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围绕着我们，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OK， 第二呢，人要工作了，要人与神合作，就是什么呢？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什么东西拦着 我们来跟随神的，就是各样的重担，所有的重担拦着你的，你就要放下。无论你是什么年纪，都有一点点重担。做学生的时间是什么？考试啊，是你的重担。出来工作的时间是什么？你买了房子啊，这个房子要每个月付那个债项，是那么重的时间。这些东西都是拦着我们来跟随神。这些东西你要放下，如果不放下这些重担，跟不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奥林匹克那个赛跑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是穿了很重的衣服，他全部都是放下这些重的东西来跑这个路，以致能够得到那个奖赏。我们跑这个路也要学这个，在那个奥林匹克那个竞赛的时间、比赛的时间，也要放下一些东西。单单是穿一件衣服，也不是重的衣服，轻轻的衣服来去跑这个路。第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呢，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脱去这些罪。这些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些罪我们不能够脱去的时间，他就不会说是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加拉太书，保罗也讲同样的东西。保罗说什么东西呢？他说基督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掳捕来杀戒。不但如此，十三节，弟兄们啊，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律法都包着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疼，只怕彼此消灭。你在这里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然后十三节到那个十五节，十三到十五节，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好，按照保罗所讲，到底是什么是罪呢？脱去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什么罪呢？情欲，自己情欲就是你自己的意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弟兄们啊，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得以自由了，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掳捕的来杀之，只是不可以将你的自由放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这句说话第五章十三节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从最终释放我们的时间，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最终释放了我们之后，你不愿意用爱心来服侍，这个人还是被罪捆绑，还是被自己的情欲的机会来捆绑，然后慢慢也被罪来控制他。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给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就用这个自由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去爱神，去爱弟兄姐妹。 所以给你们学到什么功课啊？一个基督徒不愿意出来服侍的时间，不愿意将自己来献给神的时间，他在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还是被罪捆绑。OK， 他说他不是从罪里得到释放吗？为什么还会被罪捆绑呢？原因，他回去以前的旧的道路，没有去走那个新的道路。新的道路是什么？彼此相爱，去彼此服侍，是这样。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还没信主之前，他是罪的奴仆；现在信了主，得着释放的时间，是义的奴仆。以前是魔鬼的佣人，现在是神的佣人。以前是魔鬼的奴仆，现在是神的奴仆。换句话说，由一样的仆人改变成为另一样的仆人。OK， 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是义的奴仆。所以说信了主不侍奉，没有行为，这个人是还没信主。信了主信了主一定要服侍，服侍的时间你犯罪的机会就少。现在很多基督徒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觉得是、哦、我信了主，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然后他慢慢要被罪来捆绑。 OK， 所以说放下脱去这两句说话是很宝贵，重担要放下，缠累着我们的罪要脱去，好像脱衣服一样。 OK， 这些东西是可以脱下来的。什么东西拦阻一些弟兄姐妹出来侍奉啊？他觉得是什么？家里边有很多东西要做，公司里边有很多东西要做，这些东西都是捆绑他不能够去侍奉。你自己去思想，什么东西使到你能够出来亲近神呢？就是你放下一些东西，在这个时刻里边，你放下你自己要做一些东西，来到神面前亲近的时间，你就能够亲近神。第三件事情，他要我们去做什么呢？就是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运动员呢，如果没有放下重担，没有脱去容易缠累着他的罪，他是奔跑不到。每一个人都有一条道路，是神为我们定了。OK，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奔。你看那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句说话就是保罗说要跑个路，我已经跑尽。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同， OK， 但是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神为我们安排。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当跑个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得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在这里旁边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你知不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八节所讲的话语，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话语。什么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原来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这是好像打仗一样。那个的运动员在赛跑的时间，他是打仗没有分别。OK，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当跑的路就是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然后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得住，怎么守得住我们所信的道？就是第二节，仰望，仰望谁啊？仰望耶稣。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跑这个路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就是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得住。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那个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你在那个旁边你写下来，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等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保罗提到三件事情，打仗，美好的仗，奔跑，然后信的道，所信的道已经守得住。怎么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啊？就是仰望耶稣。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到我们跑到一个路程会停止不再跑啊？有些人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到个地步他不再信了，原因是什么啊？他没有仰望耶稣。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起初给你有信心信他的，耶稣没有帮助你，你没有可能信耶稣。然后耶稣帮助你的时间，帮助你，帮助你到底。所以在那个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旁边，你写下什么东西呢？写下第七章二十五节，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强忍或者替他们祈求。耶稣是开始给你有信心，耶稣到了最后你的死之前还给你信心。所以这个耶稣这个旁边 OK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第七章二十五节，仰望这个耶稣就是依靠这个耶稣，不要依靠人 OK。靠着这个耶稣你就能够开始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到最后的时间要走完这个道路。靠着耶稣你就能够打那个仗，开始打那个仗，到了最后的时间还是站得稳。靠着这个耶稣你就能够奔跑这个天路，如果你不靠着他，你不仰望他，你转眼看其他东西，你立刻跌倒。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那个彼得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他问他听见耶稣说他要牺牲自己到年老的时间，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约翰的如何啊？因为他说为什么要我牺牲 Why me？ 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那我告诉你，你留心听我讲，教会有个危机是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出来侍奉，出来侍奉的人如果他看见这些懒的人呢，自己就会问为什么我那么笨，为什么我那么笨，这些人都没有出来侍奉，为什么我单单我自己侍奉。慢慢你看他，你想这个问题的时间，你自己也软弱下来，你就不再侍奉。所以走这个路啊，打那个仗啊，信这个道啊，你一定要常常看主啊。彼得这个弟兄啊，常常周围看环境。耶稣说啊，他讲啊讲得很好听啊，他说什么东西啊？如果这个是你，你要我杀到水里边。耶稣说好啊，你要杀到水里边，你就走了，你杀来了。他看见环境，他就沉下去。耶稣要他去牺牲被十字架，耶稣说你年轻就跟不上我。年轻的时间呢，你就走你自己喜欢走的道路。年老的时间，你伸出手来去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藉着这个死来荣耀神。 哦，他听到这个东西，他就第一个就问那个耶稣，约翰是如何啊 ？OK， 你不要理其他人，为什么呢？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同。彼得的道路要他藉着死来荣耀神，约翰的道路要他藉着火来受苦来荣耀神。一个是为主而死来荣耀神，一个是为神而活来荣耀神，两个道路都不同了。耶稣说：“我要他留下他下来，等着我与你有何干啊？”我们常常都要理别人，到底这个又如何，那个又如何？我们看很多其他东西，这些东西是到你跌倒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嗱，弟兄姐妹大部分是什么？初初信主就不去侍奉，好了，他后来悔改了，神管教他了，他就来侍奉了。好了，他侍奉的时间呢，侍奉一阵子的时候，他就慢慢去看其他东西，看这个不侍奉，看那个不侍奉。我们不要看其他人，因为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同，每一个人神的管教都不同。有些呢就立刻管教，有些呢是慢慢管教。彼得呢是慢慢管教，保罗呢就立刻管教。OK， 所以每一个人的神的管教都不同，所以我们会去看。所以你看到保罗所讲的东西和希伯来作者所讲的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 OK， 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好像打仗一样，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奔跑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呢，神已经定了，为你定了。你的十字架和别人的十字架大家都不同，但是有一样相同的，每一个都要仰望耶稣，不要看人，要看耶稣，不要看环境，要凭着信心。 OK， 仰望耶稣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打这个仗，我们奔那个路，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凭着什么信心呢？耶稣基督是这样跑，保罗是这样跑，这些围绕着我们的云彩，这些有信心的人都是这样跑。他都不是看环境，他都是不看人。我们要学他的榜样，否则我们走不到这个道路。 OK， 我常常讲一句说话是什么呢？这个魔鬼不怕你信耶稣，最怕你死你。好了，不怕你死你，最怕你查考圣经，不怕你查考圣经，最怕你按着圣经所行，不怕你按着圣经所行，最怕你仰望主，什么环境都不看，也不看人，这样他没有办法了，他就找第二另一类人来攻击，他觉得没有办法了。 OK， 所以我们要过了很多个关啊，信主啊。 OK， 好像打仗一样，你信主越信得久，你就越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东西。你好了，就看耶稣怎么去走这个路了。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忍受了之后呢，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10篇第一节，每一个人要跑这个路，跑自己人生的路程，十字架的道路，要打那个仗，要守得住所信的道，都要是什么？都要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东西。耶稣看到什么东西啊？耶稣看到诗篇110篇是神同他讲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如果你看不到这句说话，你走不到前面的道路。有人说你信耶稣有目的的，你说对啊，我信耶稣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啊？你在那个坐在 神的宝座的右边旁边，你 写下来十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要得神的喜悦吗？第一，你要信有神；第二，你要信他会想起那些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是谁啊？寻求他的人就是打那美好的仗的人。寻求他的人就是奔那摆在他前面的道路，要跑的路我跑尽。还有是什么呢？所信的道我守得住。一个人呢，要得神的喜悦的，你一定要信有神，而且信这个神会想起，不是想起所有人啊，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就是保罗所讲三件事情，美好的仗打过了，第二要跑个路跑尽了，他要你去个地方你要去，他不要你去个地方你不要去，原来要信个道你守得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单止为我存留，也为那些爱慕主显现的存留。所以主不是想自己每一个人啊，主乃是想自己那些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就是找三件事情，打过那美好的仗，脱离放下重担，好像打仗一样啊，因为你内心有个嘛，有个真正那放下这些东西就失去一些东西啊，放下东西不能得某人更喜悦啦、啊。家里面很多重担，我告诉你，是到你不能够亲近神的，你放下这些东西，脱去这些东西，然后换取一些更美的东西。如果你的内心不是知道，你有更美的想起，你怎么去走这个道路？啊，对于耶稣来讲，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因为耶和华对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然后我们听见什么东西啊？我们所听见的就是希伯来书，在你的宝座的在个神宝座的右边那个旁边，除了写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你写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啊！得胜的，什么是得胜啊？得胜的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着我们的罪。这个等于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得胜的是什么啊？得胜就是奔跑那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奔跑的时间要全心忍耐，是很痛苦的。要跑个路已经跑尽，就是保罗所讲。然后第三呢，就是所信的道守得住。希伯来作者就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得胜的人。得胜怎样啊？我要赐给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句说话三章二十节，你写在那个宝座旁边。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耶稣将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记在心里边，我们也要将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放在自己心里边，否则你跑不到这个路。你觉得啊，跑又是得这个东西，不跑也得这个东西，你去做梦啊！这个不是神的话语，你得胜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OK， 你打胜这个仗，跑完这个路，所信的道你守得住，这样你是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才能够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保罗所讲的东西同希伯来作者所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啊，同耶稣所盼望的东西也是一样。如果耶稣没有盼望到将来能够与父神一同坐在宝座上， 耶稣基督哪里有这个能力轻看这个十字架的羞辱，能够轻看罪人间顶撞他。他到个地步他放弃了，别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救你自己也救我们。罪人间顶撞他，如果他没有看到耶稣，没有看耶稣，没有看到父神要他仍然留在这个十字架忍受这个苦楚的时间，他下来没有一个人得救了。我感谢神了，耶稣基督什么全心忍耐，全心忍耐本来 摆在他前面的路程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仰望这个耶稣，耶稣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他知道他如果得胜的时间他能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得胜的时间也能够坐在神的右边，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左右。 OK， 耶稣基督能够轻看羞辱，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他得胜之后他能够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OK， 那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你要去思想，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教的就是仰望耶稣，而且思想耶稣，不要看其他东西，定睛看着他。仰望这个东西都好像什么没有讲得什么清楚，仰望就是定睛地看他，其他地方一点都不看单单看着他。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Fix 意思说其他有什么东西在旁边你不看，知不知道这是马？你没有 去来看那个跑马，那个竞赛那些马 在运动场跑啊？这些在马里边呢，他个放一个嘅遮你嘅眼睛，其他旁边嘅他看不到啊，只看到什么前面呢、啊？这就是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将其他东西蒙蔽，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有很多东西在你左边右边发生嘅。是吸引你去看他的，你一看他会跌倒的了，你的眼睛就不要看他，就用一个遮着你眼，好像遮着那个 horse 这个马，你知不知道马他会放一些东西遮住他，以后他不要看其他东西，如果看其他东西他的这个路就不直了，就弯弯曲曲了，清不清楚啊？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定睛仰望他，而且思想他。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次来侍奉都很累的时间，这个魔鬼就会攻击你，他说为什么那么笨啊，你看这个弟兄那个姊妹都没有去做，为什么你那么笨啊？你就想耶稣，你想耶稣，耶稣怎么去做？你想想保罗，你想想这些云彩围绕你，这些人你看这些人有没有看这些东西？ OK，而且呢你要思想，而且你要 再思想什么东西？思想神的话语，你得胜的神给你什么东西，他没有得胜他得不到，你想到这一点你就不再看。孩子都会跟你讲，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这方面成功，你能够鼓励你儿子念书都能够成功，孩子会说为什么外边的孩子可以 去打球，为什么你不可以？你说去打球这些没有前途，你告诉他，给他看远一点点，他只是看他眼前，这些孩子很开心。我说我不能够开心 ，OK？ 他会同你讲这些东西，你就同他讲远一点点的东西 ，OK？ 好像耶稣看到什么，轻看这些羞辱的时间，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的时间，便能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那留心听啊。记不记得很多人会讲一些东西，有时他是出于好意的跟你讲的 OK， 好像那个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要耶稣基督不要走上十字架道路，出于好意，他不是要陷害耶稣，他不记得他自己讲什么东西，但是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有些弟兄姐妹跟你讲一些东西，实际出于好意，但是以后你跌倒了， 是魔鬼要他斩，他是出于好心的，我告诉你，他不是伤害你，他是无知，他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了。OK， 你没有神的话放在心里边了，你就跟着他。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什么话语放在心里边了？就是以赛亚书53:10，神定义，神喜悦，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赎罪祭。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话语，彼得说：“你不要被这个十字架。”他觉得这个彼得是很好的弟兄，是教会的领袖。我听他讲，你就立刻跌倒了。你宁愿是讨弟兄的喜欢呢，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帮我去念以赛亚书53:10，神喜悦，神定义，要耶稣基督为赎罪祭，意思就是说要他留在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没有背起这个圣经，你觉得啊，这个彼得的意见也不错啊，我就下来了，我就不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啊。每一个人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啊，经过很多个考试，很多个考验啊。有些是你家人同你讲的，有些是你好朋友同你讲的，有些是仇敌同你讲的。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同你讲的东西，你都将他讲的话语同神的话语来做个比较，你要思想，不要人讲你就信。帮我去念以赛亚书53:10。
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却定义，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要杀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卡斯马里园的祷告是他说什么东西？如果可以的，将这个杯切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想清楚，还要被这个十字架。没有办法，这个肉体啊，就有很多这些的真正，就好像打仗一样，真是打仗一样。OK， 特别你抢福音啊，你抢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后果，他会不高兴。他说不要同我斩了，你仲斩乜斩？他说不要同我斩，但是主说你要同他斩，你听哪一个斩？所以你一定要爱他好，你不斩就哪时候爱他不斩，继续给他爱，然后再同他斩。他再不再斩，再给他更大的爱，再斩。我不是这样讲了9年，我的哥哥还不会信主，给他骂了9年了，还要爱他。我听他讲，他现在还是不信主啊。我告诉你，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他说你不要再讲，意思就是说你的爱心还不够，加多点点的爱心。他说不要讲，意思就是说时候还没到，你再讲，下次再讲，再给他多点点爱心，有一天你流泪撒个种就会欢呼受告。这些使徒啊，给法利赛人禁止他，我禁止你不要再奉耶稣基督名讲这个道。然后他们说，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讲，主说要讲，你个朋友说不要讲，你告诉我你讲不讲？ OK， 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唯一的东西不要讲啊，就是做妻子不要同丈夫讲。 OK， 这是圣经讲的彼得前书3:1-6，怎么去做传福音给丈夫呢？长久温柔忍耐的心，用这样来改变自己生命，用自己的行为来讲。哎，你的好的行为他不能不看，你对他的爱心他不能不领受，你讲的东西他会觉得讨厌，但是 你对他的爱心他不能会觉得讨厌，他觉得很欢喜领受。到一天神会管教他，神会管教他，他会信主。好了，再回去 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耶稣就有了。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就与罪相争到一个流血的地步。我们思想耶稣基督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们要思想，就是思想什么东西啊？耶稣流血的地步。所以事实上啊，第三节和第四节，你的中文圣经是不是分开还是连在一起的？分开，不应该分开。这个作者看不到。思想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与罪恶相争到一个地步，是流血，就是这样。你要想，你都没有到这个地步，他到这个地步，他还是忍耐，我们应不应该忍耐？这应该的。OK， 好了，第五节，你们要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忘记是什么意思啊？忘记就是没有思想。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三节他同第四、第五节分开了。来，你圈起来，我教你怎么去圈起来。思想这个字圈起来，然后呢，然后抵挡的流血这个东西连在一起，然后第五节要忘了这个思想。思想在说什么？不要忘记。思想就是不要忘记 ，OK， 这就是思想的意思。不要忘记什么？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啊，你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停在这里，好吧？我讲讲一些东西。这个撒旦魔鬼是怎么来啊？使得我们灰心呢？他说：“那你看啊，神不爱你啦，神为什么不爱你呢？你看他管教你啦，他不爱你啦。所以他说第五节，你们要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些说话从哪里讲啊？是在箴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是箴言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二节，他讲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儿啊，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我儿啊，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不要轻看，不要厌烦，也不要灰心。”现在很多时候啊，我们被神管教的时间呢、啊，我们就轻看、厌烦，而且灰心。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OK。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要鞭打凡所受辣的儿子。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啊，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停在这里。如果一个基督徒，第一，他没有打那美好的仗；第二，他没有奔，要跑个路，要跑得近，没有跑近这个路。然后呢，第三。没有将所信的道守得住，三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有一点没有做，如果父亲是爱你的，他一定会管教你，他一定会管教你。我说三件事情：打个仗、跑个路、信个道。三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父都会管教。你说你牧师为什么你这样讲？原来每一个人的路程神已经定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第六句说什么东西？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啊？ 成了，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我的使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作成他的功。耶稣基督要作成主的功，才能够见主的面。基督徒也要作成主的功，才能见主的面。就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不是靠你凡靠你称耶稣为主啊主啊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神的国。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神的国。我告诉你，不是很多传道人知道这个东西，希伯来作者的传道人他就知道。他说什么东西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善还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善还神的旨意，原来神的旨意定了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些东西，你还没做完，你不愿意做，你不愿意做，他会管教你，你还要做完，你才能够 去见神。每一个人都要什么忍耐，使你们善还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彼得的年轻的时间呢，顺着人的情欲，顺着人的意思，到年老的时间，他就说行善受苦总强于行恶受苦。他知道受苦是不能逃避，这是神的旨意。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圣经说什么东西啊？我的主，我的神啊，你是配得，配得什么啊？尊贵、荣耀、权柄，你是配得这些东西。为什么你是配得啊？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万有，而且万有是按照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了我们，神就将我们的路程登了，你要走这个路，他要走另外一个路。每一个路都是十字架的道路，每一个十字架都不一样，你不要问他就如何，与你没有关。 OK， 他已经定了，每一个人都要照走主定了我们要走的道路。要学保罗所讲，要跑的路已经跑尽，意思说做完我要做的东西，要打个仗已经打好了，要信的道我守得住了，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记在心里边。这个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去做，这是神的旨意。这个不是单单是给保罗的，我告诉你，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东西的时间，我们就说主啊，我离开世界之前，你帮助我能够信完神的旨意，能够死的那一天能够说成了，你要我做个东西我做完了，这你就不会空手来见主。所以每个人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我们在神面前他要我们做什么东西。所以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什么东西啊？第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明白他的旨意对于你来讲是走什么东西，跑什么东西，信什么东西。 OK， 你做完你要做的东西，你见主你能够安然见主，而且得着所应许的赏赐，这是很大的祝福啊！我告诉你好了，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些东西，神也没有管教你，有一个可能你还没信主，你是牺牲者。如果你不是牺牲者，每一个父亲都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才，他不管教，神不管教的人，这个人是不会成才的。好了，管教就会怎样啊？管教的时候当时不开心，但是后来呢对自己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啊？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你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在圣洁上有份那个旁边，你写下来。彼得前书 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还没管教之前，你是走自己喜欢肉体的道路，一管教之后，从今以后，你不顺着人的情欲，只顺神的旨意。度如杀个光阴，度如杀个光阴，顺着神的旨意，是不是遵守神的旨意来见神啊？彼得是这样讲，保罗是这样讲，马太是这样讲，希伯来作者是这样讲，每一个使徒都是这样讲啊，朋友，帮我去念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与罪断绝，是不是在圣洁上有份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
是不是神要我们遵守神的旨意来度余下的光阴呢？做完他的工作，不是靠你称耶稣为主啊主啊，然后不遵守他的旨意，这个是假的仆人。真真正正的仆人是遵循他的旨意，遵循我天父之才能进神的国。所以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再回去第四章第九节，再者他说，我再讲，我们曾有生生的父来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我们生生的父，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时，我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天上的父来管教我们，我们更加要尊重他、敬畏他。我们岂不知道，我们岂不更当顺服顺服天上的万灵的父来得着这个永生吗？应该。所以我们对父神的管教，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而且顺服的心，能够承受这个永生。第四节，生生的父都是随着旨意，随着他自己的意思，随着人的旨意来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管教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一个遵循天父之才能见他的面，不是口称耶稣为主啊主啊能够进神的国，唯独遵循天父之才能进去。所以每一个都要尝试什么忍耐的心，善患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好了，我们再看第四节，生生的父都是随旨意，随着人的意思来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着益处。得什么益处啊？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洁上有份，就是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是度如杀个光阴，这就是在圣洁有份。圣洁上有份，意思是说什么？就按照他的意思去行，这是在圣洁上有份。分别出来就是圣洁，为神而活就是圣洁，你为自己而活就是不圣洁。 OK， 要么在圣洁上有份。圣洁上有份有什么好处啊？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十四节，如果非圣洁，没有人见到主。你圣洁，你现在见到主，将来也能够见到主。 OK， 所以神一管教我的人，神一管教我们的时间，你就见到主了。这个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讲，神虽然要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饼，以艰难给我们当水，以困苦给我们当饼，从今以后我们的老师就不再向我们隐藏，从今以后我们就见到我们的老师。见到我们的老师，记不记得耶稣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老师啊？我们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拉比。 OK， 换句话说，当你被神管教，吃个艰难的水、困苦的饼， 从今以后你能够见到主，你见到主啊，你就蛮高兴的。我告诉你，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主，怎么圣洁啊？你将自己分别出来，在艰难的当中仍然去忍耐忍受顺服，生命改变，就是圣经所讲的第九节，当顺服得生。顺服耶稣基督就得生，得生是什么？你见到他，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我告诉你，你没有可能你在受苦前见不到他。约伯说什么？我没受苦以前是风闻有你，受了苦是亲眼见到你。每一个受苦都见到主啊，所以在那个非圣洁没有人见到主的旁边，帮我去念那个以赛亚书30章，是不是21节还是什么？以赛亚书30章，在那个的20节到21节 ，OK， 30章，帮我去念。
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再不再隐藏，是不是你见到他？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是正路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他以前是走那个歪的道路，受了苦就走什么道路啊？正的道路，就是诗篇119篇67节：“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学习遵循你的话语。”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跟从你的典章。”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书12章14节，非圣洁没有人见到主，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约伯记42章，约伯记42章5节。到6节，约伯记42章5到6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从前是什么？为受苦以先，是风闻有神。”现在是什么啊？现在是已经受了苦之后，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老灰中懊悔。所以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约伯啊，在第一章的时间，神说他是义人啊，他还要学什么功课？还要上受苦的功课，就表明他是什么啊？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私生子。所以不要胡思乱想，说：“哎呀，他管教我啊，这个床单那么松啊，他不爱我，他爱你啊，他爱你。如果他放弃你啊，你就有祸了。我告诉你，父母放弃这个儿子儿女，这个儿子儿女就有祸了。OK。”求神怜悯我们啊，不要放弃你自己的儿子儿女，你的儿子是不是牺牲只是你的儿子，你好好来管教他，要他能够成才。父亲管教儿子儿女是按着人的意思， OK， 不一定是得的，不一定是使得儿子儿女得益处，有些父亲不是使得儿子得益处，是使得自己得益处。 但是天父是知道你自己得益处，天父也得益处。你得什么益处啊？你在圣者上有份。圣者上有份什么益处啊？你在地上能够见到你的老师。不单止眼睛能够见到他，你能够听见后边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行在其间。你本来向左，不能向右，你说，他说不要向左，不要向右，这是正路，行在其间。所以受苦的人在圣者上有份，能够见到神，能够 听到神的声音。人很多时候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因为他没有受管教。我告诉你，求神怜悯我们啊，能够明白这是好东西。约伯是这样，耶稣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每一个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OK， 知不知道我说这个约伯三个朋友同他讲的东西，这三个朋友不能够使到约伯亲自听到神的声音。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在32章到37章讲了六章的圣经责备他的事情，说他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来抵挡神自以为义。约伯悔改为主，38章他就亲自从旋风当中听到神向他讲话。一个好的传道人是鼓励你直接同神听到神的声音。你听到神的声音了，你就不需要做人的教导你了，只有主的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了。这个恩膏是真的，你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告诉你，你能够听到的地步，能够自己回家里面看圣经，你就真真正正听得到。你听完圣经在家里面都还不愿意看圣经，你还没听得到。约伯如果自己没有在38章亲自听到神的声音，约伯生命没有改变。我感谢神，38章圣经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所以在38章的时间，约伯就亲自听到神同他所讲。40章耶和华又对约伯说，第一节，然后42章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说完就说之前他没有听到神同他讲，受了苦他听见了，好东西，这是在圣者有份。什么是圣者有份？你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是不是好东西？我告诉你东西，撒母耳以前听见神话， 神对他的呼召，他不知道神对他的呼召，只知道以利告诉他从哪时候开始，他直接听到神声音，他不需要靠以利。那时候当你直接听到神的声音，你不需要靠人，明白吗？一定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这个道路，十字架受苦的道路，接受神管教的道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完全人，没有一个人时常行善而不犯罪，在世界上一个都没有。传道书7章20节，既然我们是有罪的时间，既然我们是懒惰，没有打那个仗，没有奔那个路，没有守得住所信的道，所以管教就来到。管教的时间不要轻看，管教来到时不要灰心，管教你的 来到时间不要厌烦。还有什么？喜爱神的管教。留心听人，厌烦责备是粗略，喜爱管教是智慧之子。真言书是这样讲，你想做个智慧之子还是做牲畜？你问你自己，你到底是喜欢管教啊，还是恨恶管教？因为你喜爱管教的时间，你就能够见到主；你喜爱管教的时间，你听到他的声音，你知道前面的道路怎样去跑，是对你有益处。你恨恶管教，你是粗略；你恨恶管教，你是牺牲子。 你喜爱管教，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智慧之子，是父亲心里喜乐。你自己选择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喜欢什么东西，你的走的道路的方向就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定了这个东西。这东西没有能够帮你的，你自己去思想。所以圣经说什么？拿忍受罪人这样顶仗，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什么东西啊？思想主怎样与罪相争，不是他的罪，是我们的罪相争，钉在十字架上，抵挡到的地步，流血。你要想这个东西，然后再想，你不要忘记，如果你被管教的时间，就表明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记住这些东西，你接受管教，你是智慧之子，你是讨神喜欢的。你顺服他，你敬畏他，你跟着他去做，哎，到这个地步，你就心智上有份，你就得益处了，你就得益处了，这样你就能够帮助其他人，能够教导其他人，首先能够教导自己的儿子儿女。你见到主的时间，你知道，哇，这是好东西，好东西 ，OK， 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心智上有份。我们今天学的什么东西啊？在圣洁上有份，从今以后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度余下个光阴。谁从神的旨意度余下个光阴，就能够见到天父，这样是不是啊？唯独遵循天父旨意才能见神的果，对不对啊？好了，在圣洁上有份，就能够见到他，在圣洁上有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有很多的好处啊，斩之不尽，而且他给你很多的祝福 ，OK， 他会施恩给你。还有啊，在圣洁上有份啊，你的祷告啊，很大能啊，神垂听义人的祷告，明白吗？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大有功效，所以有很多好处 ，OK。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特别是你看到这个给你更不好的人都没有管教，原来为什么是我会受到管教？懂不懂啊？你看，你再留心听，为什么约伯在第三章到达三十一章他发脾气，同人吵架？原因是三个朋友说你一定是有罪，否则为什么会受到苦难那么大？哦，约伯就很生气。你看四十二章，神说什么？神说你三个人啊，比约伯的罪更大啊，你三个人所讲的东西不值得，不值约伯所讲的那么好啊。所以要什么？要他们献祭，要约伯为他们祷告，意思就是说神悦纳谁啊？神悦纳约伯，没有悦纳这三个人啊，要这三个人悔改为主。但是这三个人不好的人反而说约伯不好，哦，约伯生气就是生气在这里。所以我们见到弟兄姐妹受苦的时间，也不一定说你给他好，很可能他给你好，因为神爱他，神管教他，你不要乱讲东西，免得你做了约伯三个朋友。除非是什么呢？除非神同你讲话，要你同他讲，你就讲你同他讲，否则你是论断他。啊，留心听啊，圣经里面说不要论断，免得你被论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神没有藉着这三个朋友同约伯讲话，这三个朋友对约伯是论断，但是以利户是神要以利户同这个约伯讲，以利户责备他，向他发怒，以利户的话不是论断，清不清楚啊？以利户讲的道使得他直接听到神的话。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这六章的圣经，以利户讲完，约伯就听见神的声音了。所以以利户的话语不是论断约伯，是神要他讲的，听不清楚啊？我们一定要分别圣经里面说什么东西，否则说，哎呀，圣经说不要论断，我什么东西都，哦，我不要批评我的儿子，否则我要论断他，就你就不睡觉了，你什么东西都不睡觉了。清不清楚讲什么的，一定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约伯三个朋友所讲的话是论断约伯 ，OK？ 但是以利户所讲的话不是论断约伯， 是要他悔改，是神要以你无长。总而言之，神没有要你长，你就不要开口；神要你长，你就长。神要你长的时间，你就不是论断。OK， 好了，反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有这个经验，经历过这个管教的人，而没有灰心，没有厌烦，没有轻看，生命得着改变，就信这神有份，得着益处。这些人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信这神有份的人，内心是有平安的，而且是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而且诚义。 OK， 四节，所以要把你沙水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手是拿来什么？手是拿来侍奉。管教时就不愿意侍奉了。我告诉你，你立刻起来侍奉了。我告诉你，因为神爱你，你想到神这样爱你，要你得益处，要得着圣洁性有份，要你得着平安，要你得着称义，你就立刻起来再侍奉神。腿是什么？腿是走主要你走的路，继续去走这个道路，挺起来，不要是什么？不要好像那个狗一样 lick your own wound。 哎呀，我受到很大的亏损了。知不知狗受伤那个地方用个舌头来 lick 的，舔啊舔那个东西啊？不要这样，你站起来，让神来安慰你。神已经安慰我们了，他说爱我吗？我是他的儿子了吗？啊，如果我厌恶家庭，我是畜类了吗？我不厌恶，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是智慧之子。求神怜悯我们了，帮助我们将这些话语放在心里边。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时间，你看到一些哦，你有受到管教，别人没有受到管教，你就疲倦灰心。你说是不是神不爱我了？为什么神厌烦我了？为什么神离开我了？第十二章箴言书第一节，帮我去念。
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十五节，
箴言书十二章十五节，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那这些话要留心听，我讲什么东西啊？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如果耶稣听彼得的劝教就倒霉了，所以听人的劝教，这个人的劝教一定要是符合神的话语。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听彼得的劝教？彼得的劝教都是人的劝教啊，但是他讲的东西是不是顺着神的旨意，顺着人的情欲啊？所以你自己要听人的劝教之前，你自己有神的话在你内心里面来做比较。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所以不要单单看一句话说啊，你不是个智慧人啊，你不听我的劝教。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够有分别的能力。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去认识神。恨恶责备却是什么？畜类，是牲畜一样，还是狗一样？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人的劝教，这个劝教是什么？人用神的话语来劝教你，你要听，你是智慧之子。如果你讲的劝教是你的意思，你不要听他，你按着神的话来听。大家留心听啊，记不记得法利赛人文士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禁止彼得约翰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他是劝教他啦， 约他不听人的便打他了，对不对？他不是畜类啊，他说听你讲不听神讲，合理不合理，听不听讲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人的劝教你都要分出来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当一个人看圣经，他没有去思想的时间，很多东西很混乱，有时说不要论断，有时说好像彼得好像论断我，有时说好像保罗好像论断我，他是讲神的话，神是论断你，你要顺服，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就算怜悯我们啦，我们多去多去听，多去想，想想啊，对哦，这是对。所以为什么大卫写诗篇的时间，恶的东西我不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东西我悔改，我不要这些东西，这东西使我见不到神的。非圣洁，没有一个能见到神的。这些东西是不圣洁的东西，我不要。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不是单单要背，你要思想。因为单单想着听人的劝诫，听人的劝诫，愚昧人啊，第十章第十五节，愚顽人虚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你不是人同你讲你这什么东西，你都跟着他讲，说啊，圣经刚刚李牧师说，在箴言书十二章十五节，智慧人听人劝诫，听人的劝诫，我这什么人的劝诫我都听，他要你不要去教会也听，哎呀呀，对的，你天天一个星期去三次教会去了那么多，你干嘛？你就听他讲。听不清楚啊？箴言书十四章十五节，愚蒙人虚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OK， 你在这个的智慧人很听人的劝诫旁边，你写十四章十五节，然后十四章十五节的旁边。你写十二章，哎，十二章十五节 ，OK， 十二章第一节和十五节，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时间，你就说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却是粗累。当人家劝你的时候，什么东西你都听，你没有将它来思想，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去看到底他讲的是不是讲神的话语，这你也会跌倒。这个撒旦魔鬼也会让很多人的声音跟你讲一些东西使你跌倒了。我告诉你，我们要过很多关，求神帮助我们。好了，我告诉你，当你被了神的管教的时间，你的手不愿意侍奉的，现在立刻出来侍奉，用你手来侍奉。你的脚觉得很累了，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收直。你觉得你的腿发酸，要挺起来。手下水不愿意来侍奉的时候，现在提起你的手来侍奉。发酸的腿要挺起来，走主意要你走的道路，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收直。收直自己的道路，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再走自己的路，按照神的旨意来走，这个路是很直的。OK， 越走越光明的。使者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你什么时候走主意要你走的直路，你就得到医治，你的痛苦就离开了。知不知得什么个道路是神要约伯走的？要他原谅他三个朋友，为他三个朋友祷告。四十二章第四节，当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的时间，他的痛苦就离开他，苦境就转回，然后他失去的财物，失去的儿子女就得回来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主要约伯走的道路就是原谅他三个朋友，原谅。然后告诉这些教会里边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啊，彼此没有原谅啊，你不原谅你失去很多福气啊，你不饶恕人主要不饶恕你啊。当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神就悦纳约伯，第九节神就悦纳约伯，然后呢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间，耶和华就使得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以前所有的加倍。你走主耶你走个道路，你说很难饶恕他，很难为他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祝福你，笨到这个地步，你将神的话语事实将这世界背起来啊，你做神要你做个东西啊，神赐福给你，你不做不做，你甘愿心你甘愿的时间苦难还是在你身上，你一定要悔改为转，你一愿意悔改为转的时间，你的苦境就转回，而且扎皮得着福气。你想到这一点，你就啊，遵守神的旨意不是重担，很容易做，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约翰一书第五章，你就说的啊、哦，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你说哎呀，我为着个仇敌你祷告很难很难，不难啊！你为着他祷告，你就得到祝福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帮我去念。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是不是卡掉了？呀，卡掉。好了，你在这个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的旁边，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给约伯的，就是四十二章第十节，要他什么啊？彼此相爱，原谅他三个朋友。为他三个朋友祷告、啊、他遵守神的命令，为他三个朋友祷告，饶恕他们。神说你饶恕他，好，我也饶恕你自以为义这个罪，将那个苦境转离开，将你失去的东西我加倍给回你。你听神的命令，神说我赐福给你。这个神的诫命难不难守啊？不难守。当弟兄姐妹说神的诫命很难守，因为他没有背圣经，他是无知。这个就是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是得着知识，恨恶责备是粗略，因为他不知道神给他那么好的东西。他说啊，因为我受亏损，他对我不好，为什么我还要原谅他？很难很难。原意就是说我不要神的祝福，很笨这个人。那弟兄姐妹，你将我所讲的圣经你背起来，你能够教导你自己的儿子儿女，你儿子儿女会同你讲同样这些东西。他说妈妈很难啊，这东西很难去做。你说不难，你将这东西解释给他，他说很容易了，很容易了。还有就很难的旁边，你写那个叫马太福音，你说啊，我不饶恕他，你不饶恕他，天父也不饶恕你。原来你有不有数啊？我有数有数 ，OK。所以人很多人不没有将圣经背起来，也他说神的诫命是很难守，很难守。原因他是无力无土，他是畜类一样 ，OK。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你写下来，那个的四月节和十四到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十四到十五， 帮我去念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十四到十五。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如果你不免了人的债，你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第一，第二，你不免了人的债，天父也不免你的债，你还是下地狱。哦，你看到这个东西，哦，所以约伯为什么立刻为他三个朋友祷告？他约伯明白这个严重性，约伯不定会知道，他按着神的话去做，得到双倍的福气，不定会知道当时这个苦境会转离开，但是他知道不原谅他的时间，神会不原谅他。哦，现在他得了很多福气，第一知自己的罪，自以为义的罪得着赦免，然后失去的东西得回来，而且加倍的得回来，而且是什么啊？而且留下好的榜样，给以后的人能够学他，这是我的原才。我们将这些话语放在心里边，常常带领自己去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会走自己走，会人走的道理。人会说你那么笨啊，他欺负你，你还是要饶恕他，你教训他一顿了嘛，你很舒服了嘛，教训他了，你就失去很多福气，清不清楚啊？你闭口，神 要你为他祝福，你就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OK， 也再念十四到十五节。
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初信主的时间，我看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遵守神的诫命，让我们彼此相爱，觉得很难。饶恕这个也更难。这个不值得我爱他，为什么还要爱他？真是说的，我觉得这个老约翰讲的东西好像离开这个世界的道理。他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很难守，他说不是难守。到底他讲什么东西？不是他是中文翻译错，我再看英文，但是也是不是 burdensome， 不是很重。哦，原来后来我悔改，我讲了我明白了，我将圣经背起来，我就明白了，谢谢主，原来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明白的事情，要帮助这些不明白的人，要他悔改，我讲不要再粗略，要再一个智慧自己，明白吗？好，我们再回去再看，回去那个希伯来书。我觉得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很了不起，他同这些犹太人去讲道的时间，对我们外邦人有很大的帮助。很大什么帮助啊？是世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见到主。停在这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句说话，第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全当同你讲道，你追求同他和睦。你觉得他骂你，你觉得他不爱你，你很惨了，你很惨了。对于约伯来说，他追求与众人和睦就是什么东西啊？他听以利户所讲的道，他觉得以利户是爱他。以利户虽然向他发怒，向他三个朋友发怒，他觉得是以利户是要救他的灵魂，他追求与以利户这个传道来和睦。OK， 所以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约伯记三十二到三十七章，约伯没有发脾气，约伯被骂没有发脾气，他是与这个传道人以利户和睦。OK， 三十二到三十七，用这六章的圣经被骂，觉得自己是愚昧人。原来没有生气，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这就是追求与众人和睦。除了写约伯记三十二到三十七，你写 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十九节，然后到那个二十五节，约伯记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六。弟兄姐妹，咱们同全家人和睦啊！你要分别到底他讲的道是他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你分别这个清楚，分别觉得他讲的是神的意思的时间，你追求与他和睦，然后问他这个东西我不能够去做，做不到，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的难处是什么东西？等等的传单告诉你，好像那个我刚刚告诉你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十四到十五节那个厉害的关系，如果你不饶恕人，从他口中能够听到神的道，从他口中能够听到约伯记四十二章第十节为约伯三个朋友祷告的好处，悔改委转那个好处，你要从他的口中听到。你从他不和睦的时候，他没有东西同你讲 ，OK， 而你还会陷在罪里边。所以第一是与那个传道人和睦。这个东西是陷在教里边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跌倒，就是他觉得是什么？觉得是人同他讲，他不觉得是神同他讲 ，OK。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你写在这个旁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帮我去念。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说啊？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说啊？十四节说什么东西啊？十三节说什么东西啊？然后十二节说什么东西啊？弟兄们啊，我们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他劝诫你们使你得福气啊，朋友。等你等下直接听到神的声音啊，又因他们所作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追求与他和睦。你们也要彼此什么啊？和睦这个是同谁和睦啊？是在你中间劳苦的人，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在主里面劝诫你们，你与他和睦啊，你不与他和睦啊，你完蛋啊。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十四节，我们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啊，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那听到这里讲啊，以恶报恶是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他恶待你，实际上他是劝诫你。就算他恶待你，你都不要以恶报恶，你就晓得去追求与众人和睦，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大众人都要追求什么良善啊！我觉得这个保罗很厉害，所以写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不要单单讲十五节，十二到十五节，所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到主。 好了，我们再回去再看了。追求与众人和睦那个旁边写下来，一个人能够愿意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登山宝训里面那个 buff 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一定要追求这个东西，一定要追求。 OK， 和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悔改为绝，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责备，这样虽然当时觉得不快乐，后来得到益处，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样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明白吗？所以和睦就是平安，平安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就是听神的话，不要抵挡他。他讲什么东西你就按照什么东西去做。哎，开始听的时间觉得很难啊，这个三个朋友攻击我说我有罪，我都没有罪，你气还没下来，你要压制自己，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不要这样。祷告祝福，为他祷告。哎，神说你听我话吗？我将你的苦境扭转过来，来赐福给你。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为这三个朋友祷告，是不是他使他这三个朋友与自己和好，也与神和好？清不清楚啊？所以就写在第五章第九节，写在与人和睦的旁边，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首先是什么啊？与传道人、与讲道那个人和睦，然后与什么？与弟兄姐妹和睦。是不是以利户？是不是那个的约伯与以利户和睦，对不对啊？然后他与神和睦，然后他与谁和睦啊？与三个朋友和睦。首先是与谁和睦啊？与以利户和睦，然后与神和睦，然后与三个朋友约伯三个朋友和睦。清不清楚啊？所以这个约伯是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有福气，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约伯实际上是称为神的儿子， right？ 他以以利户和睦，他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他没有动怒，他与全大人和睦。第二，他与神和睦，听到神的声音，有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第三，我看到他与攻击他的三个朋友，其实他三个朋友是无知，三个朋友不是不好，呵呵，三个朋友他是无知，是乱讲东西，都是朋友来的。所以教会里面这个魔鬼常常要没有朋友同朋友，弟兄同弟兄这边打，应该去外面打仗就不打，这里面打打到半死，然后这个教会都没有能力去传福音。哦，我听到弟兄姐妹，在圣诞节那天没有大家供职员啊，大人庆祝，我满心高兴，就是这样是好东西了嘛，真是莫名其妙。OK， 一悔改为罪，我们就能够做基督的精兵。OK， 明白吗？三方面与众人和睦，你告诉我，纵容这个是什么东西？追求与众人和睦。你同全家和睦，就是同神和睦，因为神差他来同你讲这个东西。你同弟兄姐妹和睦，神赐福给你。OK， 你将约伯知这些东西，你记得同他讲，你就记得了。OK， 并且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怎么追求圣洁呢？追求圣洁的旁边，你写下来。追求圣洁的旁边，你写下来，就是说。喜爱 管教，就是那个新约章第四节到第四节到第四节啊十三节 ，OK。追求圣洁是什么意思啊？让神来管教我们，敬畏他，敬重他，而且顺服他，让我们得着益处，在圣洁上有份，内心有平安，有公义，这是追求者上先。不要怕，表明他爱，表明你是神的儿子。我再讲啊，神的儿子一个的特色就是追求圣洁，神的儿子的特色追求与众人和睦，就是诗人和睦是有福了，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两个东西都是表明自己是什么？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子。神是圣洁，主是圣洁的，所以你有圣洁，表明你是主的仆人，表明你是神的儿子。你追求与众人和睦，表明你是神的儿子，从行为上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子，不要表明自己是畜类。 OK， 记不记得大卫在诗篇，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他说什么东西啊？不要像他是无知的罗马，不用嚼完背头拉住他就不能顺服。我们要顺服，顺服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会给你带来很多祝福的。 OK， 我不要学这个畜类一样，无知的罗马，无知的畜类。我们听见神的话就按照他的话去做，你就想帮去念那个诗篇三十二篇，啦啦啦，第九节帮去念呢？
诗篇三十二章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
不要学这个东西，明白吗 ？OK， 我们要学。做个智慧之子，神的儿子，追求与众人和睦，又要追求圣洁，两个东西都要追求，这就表明你是神的儿子。非圣洁，没有能见到主；非与众人和睦，你不能得着福气。和睦怎么得着福气啊？好，我刚刚讲追求和睦，你得着福气嘛？就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念，念到第十二节，帮我去念。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到第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约伯听神的吩咐，为他三个朋友祷告，是不是离恶行善？他可以骂他们啊，他特别是他听见神说神悦纳他，他讲的东西给三个朋友讲得还好，他乖好，讲了两句恶言呢，他没有讲到恶言呢，他离恶行善，而且他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了。所以与众追求与众的和睦，这个人是什么？他的祷告是蒙神应允的。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是听他们的祷告。主耶稣有没有看顾这个义人约伯啊？有看顾他啦。主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啊？有啦。主有没有给他享美福啊？他看了三代啦，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啦， 以前失去的东西要给回他了，他有没有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他有了，对不对啊？他在这里啊，全部做完了这个约伯。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伯啊？他做完，做那个第三章，他是做完这个东西，完完全全，他没有以恶报恶的，没有以辱骂还辱骂，倒有祝福。所以在这里，你写下来，约伯记。42:10，我感谢神啊，有那么好的约伯 ，OK， 也帮助我要学这个功课，感谢主。好，15，要谨慎，谨慎啊，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咱呢失去神的恩，这个是真还是假？有些人说，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东西会失去的。谁是失去啊？他用一个以扫那个例子，他本来是长子的名分，有长子的福分，他轻看这个东西，他失去啊。神给他的恩，他不要啊，很笨啊。他要什么啊？他要红豆汤 ，OK？ 他要地上一点点东西，他觉得什么东西啊？他觉得我虽然是口里边说我卖给你。父亲还是爱我，当我求他时，他会给我。谁知他求的时间，流泪求也得不着。弟兄姐妹，将来流泪求，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也得不着。求是现在，改变是现在，不是等了将来。OK， 所以感谢神啊！这个传道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15，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我告诉你，一定有人会失去。如果没有人失去的，希伯来作者不会在15讲这些说话。回去启示录，启示录说什么东西啊？启示录说第3:11，我必定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持守你所有什么？就是神的恩，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如果没有这个危险，你站来干嘛？神的话语是念经的，是没有加多没有减少的。很明显有人失去神的恩，原因为什么失去啊？你没有持守，你轻看，你就失去了。所以在这里旁边，3:11 ，OK， 3:11，启示录3:11，你写在哪个的？第4:15，启示录3:11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4:15，希伯来书4:15，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换句话说，你要什么？你要持守神所给你的恩，这你就不会失去了 ，OK？ 持守，抓住，要谨慎，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这个毒根会伸出来，知不知道你前花园、前园、后园，你有黄花，你买的时间没有黄花的，买的时候草地很绿很好的。你没有打理它的时间，黄花，隔壁的黄花就跑来你那里了。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起初是听见神的话语，你没有持守的时间，这时候人的话语啊，人的声音就跑进来了。 来控制你了，这个毒根就伸出来了，人类就慢慢就离开神。所以你要谨慎，第一谨慎什么东西啊？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第二要谨慎什么东西啊？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毒根就是什么啊？就是人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是毒根。 OK， 因此叫众人奸言污秽，因此叫众人奸言的污秽。毒根就是人的话语，毒根就是世界上的道路、世俗、世界上的风俗，这些都是毒根，这些会奸言人的污秽。但是神的话语不会奸言人的污秽，为什么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你听了我的道已经干净了，哪里会污秽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人的话语污秽你，神的话语会洁净你，明白吗？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你耶稣基督为这些圣徒祷告，主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使我们成圣，神的道不会污秽我们，人的话语会污秽我们。你听人的话语，人的传统，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你听人的传统，你废掉神的话语，你的敬拜是徒然的。人的话语会污秽我们，人的传统会污秽我们，但是呢，按着神的话语来敬拜。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四节，三章二十三节，对不起，是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对不起，四章二十三，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神要敬拜他的人，用心灵、诚实、用圣灵、用真理来敬拜。圣灵、真理是你使你成圣的。OK， 神的真理是使你洁净的，不会污秽你的。你不要用人的传统来敬拜神，是不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啊，神要什么人来敬拜他？要他用圣灵、用真理来敬拜他。这样的敬拜是没有土壤的，这样的敬拜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按照世界的方法来敬拜。 OK， 这样按照世俗的方法，这样的敬拜是土壤的。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帮我去念。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用人的传统、人的教训取代真理来敬拜，神不喜欢，是徒然的。因为神是灵，神要人用依靠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依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这样我们能够见到神，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好，第六节，你们要谨慎，恐怕什么东西啊？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与以上三件事情要忍耐，要谨慎。第一是什么？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没有持守神的恩。第二要谨慎，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毒根伸出来就是世俗人的话语是毒根，世界的方法是毒根。第三件东西要谨慎的，恐怕有什么淫乱，有贪恋。淫乱和贪恋世俗是合在一起，爱这个世界就是淫乱，因为神要我们爱他。淫乱和爱这个世界的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保罗叫我们什么？好像童女的许配给主耶稣基督。 OK，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第二节，念到那个个第六节，帮我去念。十一章第二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到六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保罗要我们什么？他将我们，他用什么话语来引导我们？保罗曾经把我们信主的基督徒许配给一个丈夫，许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是不是要这个童女爱自己丈夫啊？不是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俗啊！你爱世界是不是成为一个淫妇啊？所以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十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帮我继续念下去。
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要谨慎，谨慎什么东西啊？恐怕有淫乱的事情，有贪恋世俗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就是什么？不爱主，爱其他东西，就是淫乱。 OK， 求神帮助我们啦，谨慎啦。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与以扫，以扫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卖这个东西。他觉得他是骗他的弟弟，谁知神听见他口讲的东西。他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掉，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然被弃绝。虽然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得他父亲的心毁绝。这是你们知道这个很大的提醒。现在可以好哭切求，将来没有用。现在可以悔改毁绝，将来太迟了。现在好哭切求悔改毁绝，父亲的心会毁绝，将来就不会毁绝。而且呢，他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神会按着我们所讲的话来定我的罪，也按我所讲的话称我为义。他卖了这个东西，他以为没有人听见，谁知耶稣基督听见，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十二章三十七节，你写着他卖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他口里面所讲的东西，清不清楚啊？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口讲了这个东西，他心里刚硬，将来口讲要父亲你委转祝福，也没有祝福。 OK，好了，十八节，我觉得这个十八节很宝贵。你在十八节的旁边，你写下来那个 二十二节，你们原不是，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二十二节，你来是来到锡安山。OK， 你写的十八节的旁边，你写锡安山。二十二节，沿着锡安山。二十二节的旁边，你写锡安山十八节。我解释给你听哈，这个很重要。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以前离开埃及的时间来到哪里啊？就是来到能摩的山，就是什么山啊？西来山。OK， 何烈山，清不清楚啊？来到何烈山干什么啊？来到何烈山是领受十诫，领受神的话语。现在你不是来到这个山，不是来到何烈山，不是来到西来山。你来是来到什么啊？来到锡安山，来到神永生神的城邑。OK， 现在听是听什么东西啊？以前听是听十诫律法，现在听是什么？恩典和真理。所以在二十二节的旁边，你除了写锡安山十八节，提醒你不是来到这个地上的地方，你是来到天上的地方，来到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帮我去念。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我们来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来是来到的锡安山。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我们来到他那里什么啊？要领受恩典和真理。我再停在这里，领受恩典，知不知道我十五节所恐怕失去什么东西？失去恩典啊！第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恩典。来到何烈山，来到西来山，不是得恩典啊，是得律法，是很严厉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是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是得恩典，而且得真理，不是从摩西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哦，这个宝贵，这个很宝贵。所以写在二十二节的旁边，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十七节。意思就是说啊，留心听，以前听的这个声音很可怕，现在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声音，觉得很的安慰，不需要惧怕，而且得到他丰盛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勇上加勇。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是带我们去到听的嘛？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啊，清不清楚要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很宝贵。好，你帮我去念第十八节。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禄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好，我们是不是来到西来山，不是来到火烈山，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山，我们是来到天上的山。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哪里有什么东西啊？有更美的血。以前的神与人立约是用牛羊的血，现在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前是有摩西作中保，旧约的中保，现在有耶稣基督作中保。以前旧约有什么亚伯的血来控告他的哥哥，现在有耶稣基督的血来为我们赦罪。求神饶恕我们，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有更美的话语，更美的血，更美的中保，而且有神在当中。 OK， 更美的山。所以十五节的旁边，那个二十五节的旁边，你写十五节和十六节，第十二章十五到十六。所以回去啊，停在这里哈。为什么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是加进去呢？原因是说，如果你没有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还明白他讲什么东西。那我念给你听了哈。阿明，挂了。好，那回去那个十二章第十五节，又要谨慎，谨慎三件事情：第一，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第二，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奸言污秽；第三，要谨慎，恐怕有淫乱，有贪婪私欲与以骚的，恐怕这三件事情。OK， 要我们谨慎。然后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谨慎什么东西啊？不可以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啊，停在这里。当人以为，当听到的人以为是人同他讲，不觉得是神同他讲，人就会的胆神。所以这个作者就加了什么东西啊？加了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在中间。他说你记不记得以前摩西带你们离开埃及去了火烈山，你听见神的声音你觉得很怕，你说摩西啊摩西啊，永远不要要神同我们说话，你听神同他讲，等神同你说，然后你同我讲。神说好，我愿意这样去做。所以现在你听见摩西讲的时间，你不要觉得是摩西讲，是神同你讲，因为你说不要神直接同你讲，要摩西同你讲，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啊？所以在这里旁边，第十八节的旁边，你远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能摸的山的旁边，你写下来，揣自己，揣自己，第二十章。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个旁边你写在十八节的旁边。创世纪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你能帮我去念。
第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所以当时的传道人摩西是亲近神，直接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将神的话语告诉弟兄姐妹。但后来弟兄姐妹忘记他这样的祷告，忘记十九节，忘记他对摩西说：求你与我们说话，我们必听，我们必听。后来摩西同他说他不听，清不清楚啊？这个作者很聪明啊，那留心听啊。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听传道人讲，他觉得是人讲，他骂我，他不觉得是什么神责备我们，不觉得是神管教，不觉得他厌烦，他轻看，而且他什么，他厌弃 ，OK， 他不尊重，他觉得啊，我不是不尊重神，我不尊重他的，我觉得他没有爱心，清不清楚啊？忘记起初。他向摩西说：哎，你听神讲什么东西，然后将神讲的东西告诉我们，我们会听。他忘记这些东西，而且要石器，用石头来打，要打摩西。所以现在这个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不要我 不要觉得我写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写得很凶，要他们悔改，你不要对我生气。你今天听见我讲的话，你是来到锡安山，是给以前摩西带你去西乃山、何烈山是更好。以前摩西带你去是听见律法，你恐惧战争，现在我带你去是听见恩典和真理。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这个作者很聪明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今天我带你去的锡安山，我同你讲神的话语你不听，你受过管教啊，是给摩西带你的何烈山的管教是更大啊。记不记得有六十多万人死在旷野啊？他是这样讲。 OK， 好了，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讲什么东西。所以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以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神怎么向我们说话？神是透过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同我们说话，是讲出恩典和真理。因为那气绝那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向且不能陶醉。谁警戒他们呢？地上警戒他们就是谁啊？摩西了吗？对不对啊？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个希伯来作者他说，我写那个十三章，第一章到十三章希伯来书是从天上而来的境界。我是带你去的什么？带你去的锡安山，我带你去的永生神的城邑，我带你去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清不清楚啊？他是这样讲啊，意思说如果你不听摩西讲是很严重，你不听我讲更严重。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很厉害啊，我觉得很宝贵，他讲的东西很宝贵。不要气绝希伯来作者神同他讲，然后他从天上来的警戒我们的说话，不要气绝这个东西。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声音是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我再一次我不单止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意思是说现在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带我们到了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声音呢是比以前在何烈山的声音更厉害啊。他会不单止震动地，也震动天。为什么震动天呢？那个旧天旧地会过去，会被这个话语来震动来过去，要我们承受不能震动的果，是更好的东西。以前摩西带你离开埃及，约书亚带你进去那个震动那个应许地，但是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带到我们承受那么什么不能震动的果，是更好的东西。哦， 哦，这个作者很厉害。他说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着被震动的，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拿移，就是旧天旧地要拿移。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然后呢第三章第十节，十到十三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被震动的旁边你写彼得后书三章第十第十到第十四节，放去年
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十到十四
十四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如此消化就是被震动而拉移拉离开，是到不能震动的长权。 OK， 不能震动的长权就是新天新地，旧天旧地会被震动被拉移，新天新地会全流要我们承受。好，继续念下去，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
既然有这个盼望，就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玷污是什么啊？就是四六节，恐怕有淫乱，有贪恋的事主，恐怕是什么？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又叫你们叫众人奸淫污秽。看没看到啊？又谨慎的，这些传道人斩来斩去都是这些东西，只不过用不同的字句，用不同的地方来讲这个东西。啊，再讲啊，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这个魔鬼要我们失去神的恩，好像以撒一样。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谨慎，持守主给我们的赏赐，主给我们的永生，不要弃绝那向你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的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弃绝摩西的不能陶醉，何况那违背那从天上警戒他们，从天上警戒他们。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彼得后书三章第二节，弃绝希伯来作者这个使徒所讲的，就是弃绝主的命令。你写彼得后书，何况那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天上警戒我们就是彼得后书三章第二节，放去念
彼得后书三章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这个使徒写希伯来书，使徒所写希伯来书不是人的话语，这是主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记不记得那个作者我刚刚讲什么东西啊？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谁来啊？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使徒写那个希伯来书，那个使徒就是主的命令，明白吗？是主的真理。以前你弃绝摩西都尚且不能陶醉， 你持着耶稣基督讲的话，主的命令，透过这个使徒所讲，怎能逃罪？罪是更重 ，OK？ 所以当时他的声音，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神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止震动了地，还要震动天，震动地和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拿移，受造之物就是造天造地都要拿移拿去，使到不能震动的，就是新天新地那个墙墙。28节，所以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我，就是新天新地，就这个旁边不能震动的果，你写启示录21章和22章，不能震动的果的旁边，你也写彼得后书3章13节。既然得着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既然得着那个的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的，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果，就应当什么？第一要感恩，第二要侍奉。怎样侍奉啊？照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用虔诚，用敬畏的心来侍奉。虔诚和敬畏就是用公义、用圣洁来侍奉。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路加福音》第1章74到75节，圣经说：“既然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要在神面前终身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再讲啊，这里作者说，既然我们能够承受不能震动的果，承受不能震动的果，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是得了永生，所以就要感恩。感恩是有行为的，不是单单用个口来感恩，用侍奉来表明你是感恩。不要单单用嘴唇称耶稣为主，要遵循天父旨意来表明你感恩。怎样感恩呢？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圣洁的心来侍奉，就是希伯来作者所讲。但是路加医生说什么东西呢？1章74至75节，神既然从仇敌手中救了我们出来，带我们能够承受不能够震动的果，就要终身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帮我劝你。路加福音1章74到75节。
路加福音1章74至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被救出来是不是让我们得着那个不能承受的果啊？然后呢，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很多时弟兄姐妹说，我高兴就侍奉，不高兴就不侍奉，不是路加医生所讲终身。很多弟兄姐妹侍奉神是在人面前要得人的称赞，他是在神面前，人没有看见没有所谓，神什么都看见，人没有听见没有所谓，显言显语什么话语神都听见，最重要是神知道，明白吗？所以他说终身是在神面前。怎样侍奉啊？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是路加所讲。但是那个希伯来作者是用什么？虔诚敬虔的心，这同样的东西啊，来侍奉神，这样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欢我们这样侍奉。保罗说怎样侍奉神是喜欢呢？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免得奸言污秽，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这些使徒，效法他们的榜样，这样将自己身体献上。不单止不要效法他们，也要改变其他的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晓得神的旨意是善的、顺从、可喜悦的。我们明白，原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是神喜欢，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是神喜悦的，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侍奉神。不是喜欢就侍奉，不喜欢就不侍奉，要将你自己洒水的手、发伤的腿提起来，用手来侍奉，用脚来跑主要的走走的道路。不要去你自己喜欢去的地方，去主要你去的地方，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你能够说要跑个路我跑尽了，跑尽主要我跑个路，讲了主要我讲了，做了主要我做了，好像打仗一样，打了那美好的仗，守得主所信的道，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全头，就是承受不能震动的国。现在我们知道有那么好的福气，就当什么？第一是感恩，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虔诚的心，一个敬畏神的心。为什么要敬畏他？因为神是烈火，我们所说不听的时间呢，会带来被焚烧，听的时间带来的响起。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求主你将希伯来作者今天希伯将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放在心里边，人的话语你帮助我们去忘记，神念经的话语帮助我们记在内心里边，也帮助我们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向摩西所讲的话，要摩西直接听神的话，然后他说你听见神讲什么东西你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必定听，但是人忘记了这些说话。主啊，以前这些传道人所讲的是带他打到西来山，现在这些传道人所讲的，如果他是讲神的话，是带到我们到锡安山。以前所讲的是律法，现在所讲是恩典和真理，要我们不要失去神的恩，也不去失去这个真理。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照样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传这个道。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软弱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我们也因真理能够成圣。主啊，让我们不只单单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道，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教的，他怎样罪人怎样顶撞他，他没有疲倦灰心，让我们也不要疲倦灰心。主耶稣，我知道我们走这个道路的时间有人会顶撞我们，我们不要因人一两句说话顶撞自己跌倒软弱，我们还是跑这个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定睛仰望这个耶稣基督。既然我们有这个新天新地这个盼望的时间，我们就向着这个标杆来去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去跑，为了得着神在天上叫我们所得的赏赐。主啊，你给我们的赏赐实在是大，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终身在神面前来侍奉你，用圣洁公义，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你，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烈火。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帮助，让我们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却是处女，不要我们像无知的驴罗马，不用脚腕背头拉住他就不能顺服，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还是真理当着带起出我们的腰，不要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让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求主你怜悯施恩，帮助你的仆人每次讲讲得清楚，帮助他能够谨慎自己，也谨慎自己的教训。很久是这样， 这样就不能够，不单只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那些听他的人，帮助他攻克己身，救身复我，免得我所传的福音自己反被弃绝。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哎，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啦！
谢谢牧师。
呀、yeah, ，好了，拜拜啦。